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神，让我们大家聚集在这边，一起亲近敬拜神。那相信我们一起追求信仰的心，神都看在眼里。啊，愿神呢，在我们当中来带领，在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都可以同得造就。那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题目是浅谈历代志。那在这个2024年即将结束哦，那在这一年当中，小弟所参与的圣工很常去接触到这个旧约的内容，所以呢，对于这个以色列民的历史以及神当时的教训也充满了兴趣。那刚好我们教会读经的进度呢，在这两个月哦，直到这个礼拜一，我们也读完了历代志。所以小弟今天想要借由历代志的内容以及小弟自己的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分享。那不知道我们是否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想法哦？有了撒母耳记，有了列王记的记载，为什么还要有历代志呢？这些以色列民的历史，这些教训，我们在列王记已经看过了，是不是就不用再看这个历代志了呢？那历代志的内容呢，看起来重复性很高，甚至又加上了一大段的家谱记载，看起来枯燥乏味，令人难以理解哦，所以时常会让我们很难去读下去哦。那我们可以想想看，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其实呢，这个历代志的内容呢，包含家谱都很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加以理解，相信对于我们的信仰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晚上呢，小弟要有三点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第一点，历代志的独特性；第二点，历代志中的教训；第三点，看见神的应许。我们今天一起先从第一点哦，历代志的这个独特性。历代志跟这个列王记呢，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哦？它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哦？那小弟分享三个。那第一个，它写作的时间点不同，所以它的目的也就不一样了哦。那在这个列王记呢，它主要是写在这个公元前的第六世纪哦。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呢，他们正处于被掳的时期，所以当时的作者需要跟他们去解释你们为什么被掳哦。那历代志呢，他写在的是在那个之后的大约100年后，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哦。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已经开始回归了，他们已经明白，已经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掳，犯了什么错。那现在神要让他们回归，他们需要的是鼓励，需要的是看见希望，让他们有勇气有力量可以重返家乡，可以来重建城墙，重建圣殿，更重要的是重建他们的信仰生活，让他们可以回到神的身边哦。那他第二个有什么独特性呢？历代志的内容他从家谱开始哦。那圣经上呢，有很多的地方有来记载这个家谱哦，例如创世纪、出埃及记、路德记、历代志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许我们自己在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如果是没有意义的，神就不会记录在这个圣经的上面哦。所以其实这些家谱呢，蕴含了神很重要的含义，还有宝贵的道理哦。那当时这个以色列国灭亡，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哦，他们失去了信仰，因此他们必须要知道，要想起来他们是谁，他们拥有什么样子的身份哦，甚至他们要去了解到祭司跟利未人的角色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重建信仰生活，因为要恢复崇拜的仪式，还有分别为圣的侍奉，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甚至神与大卫的立约与他们也是息息相关的，希望他们可以去懂得去追求。所以由此可知呢，家谱不仅仅只是一个记录，它更要显示出神的应许跟神的救恩计划。那第三个，它有什么独特性呢？ 历代志呢，它只记载了这个南朝的诸王哦。那历代志呢，它专注于这个南朝犹大的历史哦，它并没有去详细的去记载北国以色列的诸王哦。那这种选择呢，其实不是巧合哦，而是它有深具的意义哦。因为历代志它更专注于去关注这个大卫王朝的延续哦，以及神的信实跟应许哦。神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他的子民们都可以得救。那历代志呢，他也以大卫为标准哦，来去评价南朝的诸王哦，甚至去特别记载这些国王呢，他们在信仰上跟道德上的这些转折点哦。虽然历代志在记载他们的这些信仰表现，有的时候可能会淡化他们的一些缺点，但这个并不是要去遮掩去掩盖这些历史哦，而是历代志的作者要把重点放在神的恩典跟怜悯上面，要去鼓励以色列民去重建跟神的关系哦。那此外呢，历代志他也特别强调圣殿的重要性呢，因为圣殿象征着神的同在跟崇拜的态度，所以历代志它的重点呢，是在激励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要去呼吁他们要重新站起来，回到神的身边，要去恢复他们的信仰生活。哦，这个是神对于他的子民不变的心哦。那因此呢，列王记看起来非常详细的去记载各个列王的过犯。但是历代志他只记载了南朝的诸王，为什么？因为他的重点摆在神的信实跟应许上面。所以当我们如果去了解了这个历代志的目的以及重点之后呢，诶，我们再去读这些历代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去更能体会哦，神所要教导我们的道理，甚至可以去明白神要我们去努力的方向哦。那第二点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的，就是这个历代志中的教训哦。那历代志的内容呢，如果要大略的去区分呢，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家谱，从始祖亚当到这个南朝最后一位王西底家。那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是统一的王国，就是记载大卫跟所罗门的信仰表现。那在第三个部分呢，是在讲这个南朝犹大诸王的信仰表现。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家谱哦。那在历代志上的一章到九章哦，这边详细的去记载从这个始祖亚当到这个以色列民的家谱。那其实呢，这当中有很重要的信息以及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哦。那小弟就提出三个哦。第一个，大卫的家谱哦，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上的第一章第一节。在旧约圣经497页，历代志上的第一章第一节，我们要来一起看这个大卫的家谱。好，那小弟可能会跳着看。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亚当生赛特。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的后面，挪亚生闪、含、雅弗。我们来看第一章的24节。24节，闪生亚撒法。我们再看27节。27节，他拉生亚伯兰。好，这边也特别强调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那我们再看34节，34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好，我们再来看这个2章1节。哦，刚刚那个雅各呢，作者就直接说他是以色列了哈。那2章1节，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缅、利未、犹大，我们读到这就好。再来第4节，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来看第5节，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我们来看第9节，第9节，西斯伦所生的儿子，就是这些底下的记载。我们来看12节， 十二节，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十三节，耶西呢就生了他以下这些儿子。我们看十五节的后面，七子，第七个儿子就是大卫。好，我们看到这边，阿们。所以呢，从这个亚当到这个挪亚呢，他的家谱呢就开启了这个历代志的整个记录哦。那这不仅仅是这个人类的历史的起点，这里也强调了神的创造跟神掌管的能力哦。接着呢，就更详细的去记载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起源哦，让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再次的来去明白自己的身份哦。那在这些的内容当中呢，特别去详细记载了犹大支派的家谱，尤其是大卫的祖先哦，为的就是要去强调大卫血统的重要性哦。那在历代志呢，后续的记载呢，就是在后面的可能十几章那边呢，更让以色列民呢去回想起神与大卫的约定哦，神的这个大卫的国呢必坚定直到永远哦。那这样子，这个对于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来说呢，其实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息哦。那当然这个家谱呢在背后还有更深的意义哦，那我们最后再来分享哦。那第二个小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立位人的重要哦。从这个家谱当中来看哦，如果说犹大支派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立位支派呢就是第二重要的了哦。这犹大支派呢，它的血脉代表了应许的重要，那这个利未支派呢，它就代表了敬拜神的重要哦。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六章呢，这边有去详细记载了利未人的家谱，尤其是亚伦哦的后代哦。那这里呢，强调了他们在以色列的特殊地位哦。所以因此，这些家谱不仅是历史记录而已，更显明了神对立位人的拣选跟重视哦。我们来看几个经节哦。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三十一节，历代志上的第六章三十一节，在旧约圣经五百零五页，三十一节，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我们来看四十八节，四十八节，他们的主弟兄利未人也被派办神殿中的一切事。亚伦和他的子孙在燔祭坛和香坛上献祭烧香，又在至圣所办理一切的事，为以色列人赎罪，是照神仆人摩西所吩咐的。阿们。在这个第六章呢当中呢，去记载了这个利未人在圣殿当中的各种职位哦，例如有这个大祭司、祭司，有圣殿的乐师，还有圣殿的工人等等哦。那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节呢，也提到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责哦，包含了献祭，包含了音乐侍奉，包含处理圣殿中的一切大小事哦。所以从这里的记载呢，我们就可以去知道神对于崇拜的一个重视哦。那我们可以来想想看，当时的献祭、当时的崇拜，其实就等于是我们现在的崇拜聚会。神是如此的重视当时的献祭，也就代表神是多么的重视我们现在的崇拜聚会。哦，神设立了各式各样的这个事工上面的规矩跟态度哦，其实更可以让我们去反思，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呢？哦，无论是主领，无论是接待，无论是领师、师情、电器，我们可以思考看看，我们是求神赐予我们恩赐，勇敢的来承接，还是我们的心态是等我们有空再接，或者是我们一直去婉拒呢？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段记载当中来去省思的地方哦，看见了神的重视，也期许我们可以踊跃的参与聚会，在面对侍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颗敬畏神的心主动来去承担，甚至是更努力的去做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崇拜这件事情上呢，小弟也发现在这个历代志啊，有好几个地方特别提到了乐师啊。 那他们呢被特别安排去拿着乐器哦，满心欢喜的呢来去歌颂神哦。那这也让小弟想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彼此鼓励哦。在我们的崇拜聚会当中啊，无论是在会前或是在会后的唱诗，其实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聚会的流程而已，而是神也非常重要的一环哦。所以希望我们呢不要只是小声的唱诗，而是可以用心的大声的唱出来，让这个赞美的歌声呢可以充满神的殿哦。这样子呢不仅是让我们从这个诗歌当中呢可以得着安慰，得着喜悦，更可以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哦。所以期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改变哦。那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勇士的数目哦。在这个家谱的记载当中呢，在第七章第八章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就是记载这个以色列民能够去打仗的人数哦，尤其是在这上面特别去记载去形容哦，大能的勇士有多少人哦。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第七章第二节，在旧约圣经507页，历代志上的第七章第二节，第二节，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亚、耶勒、亚买、易伯善、士母利，都是陀拉的族长，是大能的勇士。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他们的族弟兄在以撒加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共有87000人。我们来看第七节，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薛、耶利摩、以利，共五人，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2034人。我们来看第九节，他们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0200人。我们来看十一节，这都是耶迭的儿子，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子孙能上阵打仗的共有17200人。我们再来看四十节，四十节，这都是亚瑟的子孙，都是族长，是精壮大能的勇士，也是首领中的头目。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能出战的共有26000人。我们再来看第八章的四十节，四十节，乌然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是弓箭手，他们有许多的子孙，共150名，都是便雅悯人。阿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哦，那在这个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呢，数算人口哦，通常都是计算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哦，因为以色列民四周都是仇敌哦，必须要有能够保护人民、保护国家的勇士哦，才会被计算在这个其中哦。那其实现在的我们也是一样哦，也是这样子的环境哦，我们也一样是四面受敌哦。魔鬼时常借由这个繁重的工作啊，这个经济的压力，这个家庭的烦恼、身体的病痛呢，让我们去疲于奔命哦，让我们去无暇也无心力的来去追求信仰，来去亲近神哦，甚至是借由这个世上的玩乐跟诱惑哦，让我们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啊。所以除了我们自己的信仰状态之外，我们应该也要去留心观察我们聚会跟做圣工的状态。或许我有来聚会，或许我有来做圣工，但我们是流于形式呢，还是我们是真的用心尽虔的去参与呢？我们可以思考看看，我们也可以去关心、去注意我们身旁的家人以及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因为软弱无力而失去了追求信仰的动力，迷失了生命的方向呢？那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些状况，我们是不是愿意刚强起来，成为真耶稣教会，成为我们家中大能的勇士呢？从刚刚所读到的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只有有能力去打仗的人，有能力去打仗的勇士才会被数点哦。所以期许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努力，彼此的扶持，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一起刚强起来， 无论面对了任何的考验，我们都可以同心合意的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一起走下去。那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讲到这个统一王国。那在历代志的这个第二部分呢，记载了大卫的一生哦。那小弟在读这个有关这个列王的记载的时候，其实心中常常会有一个疑问哦，神为什么选择了大卫？为什么大卫的记载如此的丰富？从他年少被选召，与扫罗的关系，逃难的经历，他作王的这些过程，他所遭遇的这些战争，他犯下的错误，甚至他所写的这么多的诗歌，甚至是他的晚年，记载的如此的全面。以色列国有这么多的国王，神为什么选择了大卫呢？那后来小弟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哦，因为这是大卫他合神心意，因为他犯了错，他懂得深深的向神悔改，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是神的主权。所以关于这个历代志的第二个部分呢，小弟就提出了两点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点呢，大卫合神心意的表现，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31章。撒母耳记上的31章第四节，在旧约圣经377页。撒母耳记上的31章第四节，第四节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我们再来看13节，他将他们骸骨葬在雅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7日。阿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31章呢，这边记载了扫罗的结局。那在这个历代志呢，也同样记载同一件事哦。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哦。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的10章，历代志上的10章的12节，在旧约圣经512页。历代志上10章12节，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都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了7日。那在这个历代志上的这个10章呢，这整章呢也去记载了扫罗的结局，文字的内容呢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历代志又多记录了2句话哦。我们来看13节、14节，13节，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阿们。历代志是写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希望他们可以重建信仰生活。所以在历代志的记载，除了再次说明了扫罗的结局之外，更特别下了一个结论哦，因为扫罗干犯神，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也没有求问神，所以这就是他的下场。这个要让以色列民清清楚楚的知道，而且更重要的，神把国交给了大卫，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历代志特别把扫罗的结局跟大卫的接手写在了一起，这就是要让当时的以色列民以及我们现在的我们知道，神一直在提醒，听命就蒙福，不听命就受咒诅。所以我们不只是要看撒母耳记、列王记，更应该把这个历代志呢放在一起去对照、去思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能完整的去明白神所要教导我们的道理哦。那我们再来看几个经节哦，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上的22章12节，22章12节，旧约圣经526页，22章12节，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我们来看28章的第八节。第八节，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神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们来看29章的18节19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阿们。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经节呢，这个是大卫在临终之前对他的儿子所罗门，对于他的百姓以色列众人的叮咛，以及他最后向神的祷告。那大卫的一生呢，专注在神的旨意上面，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典范哦。甚至他的表现也成为日后评估犹大诸王信仰标准的一个依据哦。所以也期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借由大卫的叮咛以及去祈祷，一起来学习如何活出合神心意的人生哦。那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卫准备材料，所罗门建造圣殿哦。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上的22章的第五节。历代志上的22章的5到10节哦，一样在这个旧约圣经的526页。第五节，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你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我们再来看这个28章的11节。11节，大卫将殿的油瓤、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我们来看19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我们再来看29章的第二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专香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我们再来看历代志下的第五章，历代志下的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我们来看十一节，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自节，并不分班公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瑟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阿们。从这一个我们刚读了这个一大段哦，我们可以看出大卫的心思呢都是在神的事情上面，所以他才会去在意神的住所，他才会在他的一生当中都懂得追求与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从刚刚的记载我们去看到，他想要为神建造圣殿，但神没有允许他。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没有第二句话，依然顺服神的旨意，将这个建造圣殿的这个责任呢交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哦。他不仅为这个所罗门去准备了这个充足的建材，他甚至还将神所启示他的这个建殿的蓝图呢详细的去交代所罗门哦，确保他的儿子在圣殿的建造呢可以去符合神的心意哦。那所以这个大卫他爱神的心呢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态度跟他的行为上面哦。其实我们从刚刚所读的这个经节呢我们可以去发现哦，甚至呢他也对他自己的儿子的信仰跟教导哦，他呢带着他的儿子所罗门参与圣工，教导他的儿子做圣工的态度哦。此外呢他也希望借由圣殿可以让他的百姓们可以去明白敬拜神的重要，甚至呢更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哦，他将自己的积蓄呢都奉献出来哦，来去感动众人一同来奉献，去使得这个建堂的这个工作呢建殿的工作呢得以顺利哦。那最终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哦也不负众望哦，在这个父亲的指导以及准备之下，他就圆满的去完成了圣殿的建造哦，得到了神的喜悦，就可以看到呢这个神的荣光呢充满了这个圣殿当中哦。那在这段记载呢，这个大卫他们的教导的表现其实也让小弟去想到哦，现在我们也在建造这个会堂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讨论说啊，哪些空间是不是需要二次装修啊，但讨论到最后呢啊，我们觉得说如果没有急着要来决定的话哦，那我们就常常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啊，那这个问题哦我们就留到二三十年后留给我们的孩子们哦去烦恼哦。当然这个听起来是一个玩笑话哦，但是这个玩笑话的背后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的孩子们是否可以持续的坚固他们的信仰，在于我们的孩子们是否拥有一颗爱神的心，愿意为我们的神的功尽心尽力呢？这正是我们要竭力努力去追求的一个方向哦，去学习大卫以身作则的表现，去效法大卫跟所罗门这对父子他们同工的榜样，去追求全家敬拜全家侍奉。那第三部分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南朝犹大诸王的信仰表现。那小弟在读这个列王的记载的时候呢，其实个人不太喜欢去把他们区分为好王或是坏王哦，因为即使是大半辈子行神眼中看为正的王哦，也有软弱败坏不听神命令的一天哦， 而这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王呢，有的时候也会去反省去悔改哦。所以看到这些列王呢，重要的是去学习他们追求神的表现，看着他们作恶的行为，要去来警惕我们自己哦。那更重要的是呢，看重学习他们如何去悔改的这个表现哦。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可能永远都在表现，永远都在高点哦，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追求，努力的去学习。当我们陷入到信仰低潮，或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来去学习他们回头的那一刻哦。无论我们是用哭的，是用爬的，我们也都要回到神的身边哦，求神的原谅哦。那在这个列王统治的历史当中呢，小弟想要特别提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物哦。他不是国王，但他呢，在这个大卫的血脉差点被断绝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哦，就是祭司耶和耶大哦。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22章第10节。历代志下的22章的第10节，在旧约圣经561页。第十节，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妻。他收藏约阿斯，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阿们。在这个历史的记载，圣经的记载哦，在这个南朝第六个国王亚哈谢他去世了以后呢，他的母亲亚他利亚就发动了这个叛乱哦，他企图去剿除哦，去铲除这个犹大王室的所有王子哦。那这个亚他利亚呢，他是北朝亚哈王还有王后耶洗别的女儿哦，他是一个作恶的人哦，他为了这个权力呢，他不惜要去杀害自己的孙子。而面对这样子的危机哦，这个南朝的第五个国王约兰的女儿哦，而他也是这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他叫做约示巴哦，他呢勇敢的将亚哈谢最小的儿子约阿斯呢藏在圣殿当中哦。那这一藏呢就藏了6年哦，直到约阿斯6岁哦。那在这段期间呢，耶和耶大呢他展现了非凡的这个智慧跟勇气哦，他秘密的去保护了小王子，去成功的避开了这个亚他利亚的追杀哦。我们再看这个23章的1到3节哦。23章的1节，第七年，耶和耶大奋勇自强，将百夫长耶罗罕的儿子亚撒利亚、约哈拿的儿子以实玛利、俄贝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亚大雅的儿子马西亚、细基利的儿子以利沙法招来，与他们立约。他们走遍犹大，从犹大各城里招聚以利未人和以色列的众族长到耶路撒冷来，会众在神殿里与王立约。耶和耶大对他们说，看哪，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阿们。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耶和耶大他就召集了犹大的君王、立位人还有各家族的领袖，与他们来立约哦，也让他们在圣殿当中哦看到了王子约阿斯哦。而这个耶和耶大呢，他也去制定了一个很严密的计划哦，这个都记载在这23章里面哦。他去安排了祭司跟立位人分工合作，去确保圣殿以及王子的安全哦。甚至我们从刚刚读的第3节哦，我们这边可以看出来哦，耶和耶大他是一个忠心又明白神旨意的仆人哦，他坚定的在这里宣告哦，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他对神的应许充满了信心哦，所以呢，耶和耶大他勇敢的做出这样子的行动哦。 我们再来看23章的第11节。11节，于是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做王。耶和耶大和众子高他，众人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的用各样的乐器领人歌唱赞美。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带管辖军兵的百夫长出来，吩咐他们说：将他赶到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走到王宫的马门，便在那里把他杀了。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都要做耶和华的名。阿们。那这边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耶大他成功的让年幼的约阿斯登上了王位，他们为他戴上了象征王权的王冠，他们把律法书交在他的手中。这不仅仅是国王登基的象征哦，这也代表着约阿斯他肩负着带领以色列民要去谨守遵行律法的责任哦。那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诶，以色列民都非常的激动哦，高喊着愿王万岁哦。那亚他利亚呢，他听到了，他跑过来看了，他看到了这个景象，他惊慌失措哦。那这个时候耶和耶大就命令了军官哦，让这个亚他利亚在这个圣殿外被处死哦，以免圣殿呢流了血，玷污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刚刚看到的16节呢，这边就说到耶和耶大和百姓和王立约，重新承诺要去做神的子民哦。所以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忠心又勇敢的仆人哦，他凭着自己的智慧跟他的领导能力，他实现了让大卫家族接续作王的应许哦。尽管他不是一个国王，他只是一个仆人，他并不需要去参与君王之间的斗争，因为这很有可能让他付出生命哦。但他为了神的应许，他深信神会亲自带领跟保守。所以从这个历代志的记载来看呢，不仅是君王的信仰表现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警惕，任何一个听从神命令，任何一个按着真理而行的人，即使他不是一位君王，他只是一位仆人，也同样值得我们来效法哦。所以在这个仆人，这个耶和耶大的这个人物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到成为神忠心的工人，不需要在乎头衔，不需要在乎地位，而是在于他有没有拥有一颗在乎神的心。所以当神给我们机会参与圣工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清楚去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按着真理忠心又勇敢地去完成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呢？期许我们都可以跟耶和耶大一样哦，完成神所交付的使命，甚至是影响身旁的人一起来归向神，专心做神的子民。那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看见神的应许哦。在这个历代志，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呢，从家谱开始谈到了亚伯拉罕，谈到了大卫，从这当中最让小弟深受感动的是看见神的应许哦。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12章。创世纪的第12章的第3节，在旧约圣经11页第3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阿们。这是在大约离现在4000年前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的万族指的是全人类，因为耶稣基督会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降生，来完成神的救恩计划，让世人都可以得着这个应许的福气哦。 我们再回来看到历代志上的十七章十四节，历代志上的十七章十四节，在旧约圣经521页，十四节，我却要将他永远坚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阿们。这段呢，大约是在3000年前哦，神与大卫的约定，神要让大卫的后代坚立在神的国当中哦。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在新约圣经第一页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来看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阿们。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开始呢，也是从家谱开始讲起，更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的去讲到，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大卫的子孙，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当中，大卫的子孙就讲了11次，而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神对大卫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神国的君王就是要从大卫的子孙而出来。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15章，《使徒行传》的15章16到18节，在新约圣经186页。15章16节，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阿们。这里经上所写呢，指的就是阿摩斯书9章11节，而雅各在这边宣告这段经节呢，就是要来说明主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来实现神的应许了。那小弟看到这几段经节呢，其实十分的感动，在创世纪、历代志、阿摩斯书、马太福音、使徒行传，这些都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所写的，这要让我们去看见神的应许永远坚立，而更让我们感动，更重要的是，这些都与我们有份哦。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3章7到9节，在新约圣经263页。加拉太书的3章7到9节，第7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将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来看29节，3章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阿们。保罗在这里说到，只要我们按着真理相信耶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些经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是穿越了时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再到耶稣基督，最后延伸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的应许不仅仅是以色列民的历史记录而已，更是我们盼望的缘由。 所以历代志提醒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忘记神的应许。这又何尝不是在提醒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不要忘记神的应许呢？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神的应许，期许我们就可以一起努力的来去抓住它。从历代志的记载，从以色列民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深深的去体会到神所说的，听话就蒙福，不听话就受咒诅。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是绝对公义的神，也是永不放弃我们的神。愿我们都可以去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追求神的应许。愿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9首。